好，下面是读经时间。今天呢，我们的经文呢是在雅各书第四章的六节，只有一节 ，OK？ 第四章的六节，请大家能够翻过来，我们所有的人来一起读好吗？雅各书，在新约的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六节。好，找到了，请大家一起。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好，下面呢，今天是我们的一凡弟兄讲道，愿神高他的口，让他讲出的信息能够使人得益处。
好，各位弟兄早安，姐妹早安。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来讲，来在这个周日的早上来给大家讲到。我其实是很惶恐，因为我作为资历这么浅，也没才刚成为基督徒，可能只有两年的时间，对于圣经的学习也没有那么的充分。但是有这个机会也来这个台上来给大家分享一篇信息，我也觉得是很难得的，我也很高兴神能给我这个机会来给大家讲这篇的道。那么为什么今天呢，我只选了这一节的经文呢，是因为在上个月吧，几个礼拜前呢，我做预讲的时候呢，陈牧师给我的意见说不能把整个雅各书的第四章全都讲一遍，因为那个内容实在是太多了，要浓缩一点。所以当我这个礼拜在重新准备的时候，在看这个雅各书第四章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这节经文，就是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对我感觉很有这个意义。因为对于这个我今天的这个题目呢，也是叫谦卑，谦卑再谦卑。这个词，这句话呢，是我当时大概是三年前吧，看这个台湾的这个选举，这个总统选举，当他们说的总统，但我们大陆的可能不认他们是总统吧。但看这个总统选举的时候呢，因为我原来从大学的时候啊，一直是对于这个选举啊、自由啊、民主啊是很推崇，然后我就看这个台湾他们这个人民怎么选举呢？当时那一年很艰难啊，这个国民党跟这个民进党，最后民进党在他们之前陈水扁贪污案了很多年的民进党的声望一直下降的情况下，最后居然在这一年他们重新拿到了这个得到了总统，然后蔡英文他当上了总统，大家当时啊整个人潮啊，他们的这个民进党的支持者啊，就都是喜极而泣啊，欢呼啊，觉得我们终于又出头了，又把国民党打败了。但是呢，在他蔡英文获胜演讲的那一天，他演讲到了最后，说他们第二天就要开始要开始执政了。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谦卑，谦卑再谦卑。所以这个对我的影响，我就看到他们这个对于民进党的印象，原来我认为民进党的印象就是像大陆宣传都是一些台独分子啊，然后他们都是一些不怎么学无术的。但是我觉得他能说出这句话作为当政的，不管他是怎么样而言，我觉得这个谦卑是很比较打动我的。而且谦卑这个词，我其实在我来美国之前我没有听说过，从来没听说过谦卑这个词。我知道谦虚，昨天晚上我在学生团契 我们这个预查的时候，我常远也问我这个问题，他说谦卑跟谦虚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我当时一下没答上来，我说谦虚好像跟谦卑也差不多，但是后来我仔细一想，可能谦卑真的就是多了一个这个卑，也就是在雅各书第四章的第八节他也讲到要在主面前自卑，就是谦卑比这个谦虚呢就是多了这个卑，这个自卑，就是说谦虚可能你就是觉得我们做事就算我很厉害，但我还是要表现的啊、我还是那个做事都不怎么样，不要太过度的表现自己啊。但是谦卑多了这个卑，就是说你要认识到我们人的有限，就认识到了我们人跟神相比我们是有多么的不配，是要是多么的卑贱，神是多么的那个跟神是多么的那个美好，神是多么的全能，我们人是多么的渺小，就是多了这一层敬畏的这个意思在这里面。所以我今天呢，而且谦卑是来美国，为什么我开始学到了这个谦卑这个词呢？也是在我开始参加这个教会的活动，然后读经查经，然后和美国教会也开始查经，开始才发现哦，我自己读了圣经里面，我也才发现哦，原来整个圣经它其实在新约里面讲的就是谦卑这个词是很重的，因为所有都讲我们要像这个耶稣是我们最好的这个榜样，耶稣他是神，但他是以奴仆的形象上了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来赎罪，他整个就是一个谦卑的形象，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所以我今天才选择这节经文然后来讲今天的信息。那好，在这个介绍的这一点，让我们来祷告，低头祷告，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正题。主啊，真的是求您告诉我们大家谦卑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也真的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当年他的榜给我们做出的榜样是如何谦卑他自己，降世为人，又愿意为了我们世人的罪钉上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我们是多么的不配来有得到这个福分，真的在这个世上，在大家都讲究要成功，要自信，要能够活出我自己，活出自己的真正的价值的时候，真的也让我们要反思我们的罪性，也要能够认识到我们的局限，我们的渺小，也要真的是放下自己，能够仰望你，能够认识到你才是那个真正的伟大的神，能够让我真正让我们学会谦卑。也求您赐福接下来的时间给我智慧，让我能把今天的这篇信息能够讲得好，大家也都能够有所得着。以上祷告不配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么我就把这个浓缩呢，当时我看这个雅各书的这个四章的一到三节呢，我们就可以看出它中间讲了很多的，首先是雅各他给他这个教会里面讲了很多教会中间出现的问题，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征战斗殴啊，出现了这个嫉妒啊，杀害啊，贪恋啊，然后也出现了这个妄求啊的中我想来想去，它的最终真正的原因呢，我觉得是来自于这个我们人的这个骄傲，就觉得我很了不起，我自己我能够处理得好这些所有的事情，我对于这个的意见也不听不不那个不允许听别人其他的声音，好像什么都要按照我的这个想法来进行，就会产生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在里面。而这个骄傲呢，也是 一个很大的，就是真的是个顽疾，每个人身上都可以看到骄傲。就像那个 C.S. Lewis 他说的一个，他可能说的有点夸张，他说骄傲是要在人死后15分钟以后才会离开我们的身体。然后骄傲呢，这个也是也可以看到它的真正的原因呢，为什么能骄傲，就是心中把自己放在了第一位，而把神放得远远的，一切以自己为中心，就产生了这种骄傲。当年最早的亚当夏娃他们吃了智慧树上的这个果实，他就开始有了自我的想法，有了那个开始骄傲，就开始慢慢进来了。那么我举了有在圣经中呢，可以看到这个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到骄傲其实是一直伴随着我们人类的，一直到这个现在。当时这个圣经它是1000多年前这个新约它这个写的产生的问题，旧约的那些事情，所有的人它这个所有的例子可以看到，现在还持续的存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性还一直是伴随着我们。只有到将来主再来的那一天，世界上的罪才会被消除。那么我这个第一个例子呢，就是这个扫罗王他这个的例子。这个扫罗王呢，他当时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带领以色列人，很好的君王。但是后来呢，他开始是很谦卑的，很敬虔的，然后很那个尊重神的。但是后来呢，他越随着他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有国家越来越大呢，他开始自大起来。后来他又心生嫉妒，有了这个大卫出来了之后呢，他过度的嫉妒大卫的才能高过他了自己，他又觉得他的王位，他担心他的王位被大卫所拿走，所以他就他的嫉妒导致他要把这个大卫想要杀掉。那么所以说这个归根结底是在于他太骄傲了。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这个该隐的例子。可以说该隐跟这个亚伯他们是最早的一批的人类了，他接近于这个，他们是这个亚当夏娃的子女，那是最早的人了，神最开始创造的。那他们当时应该算是跟神的关系啊，应该还是最很近很近的，但他都犯下了那么大的罪。就该隐因为嫉妒他的亚伯，他的祭物被神所喜悦，更超过于自己所献的祭，那么他就心生嫉妒，就把这个亚伯，把自己的亲弟弟给杀了。这也是很可悲的这个事情。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些，通过这些例子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整个圣经，可以看到这个整个人类的历史也好，可以看到我们人的这个罪性呢，这个骄傲呢，是一直和我们存在的，没有离开过，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么为什么这个人会骄傲呢？我想的在雅各书的第四节呢，他就讲出了一个原因，就是说是因为这个世界与世俗为友，便是与神为敌。那么整个，因为是整个我们现在，我们无论怎么样，我们人是生活在这个世俗的这个世界里面的。这个世俗的世界呢，它给我们的这个价值的导向，它整个这个社会的这个价值导向，就是讲的我们必须要成功，要讲究个人的价值，个人的人生的这个胜利，或者怎么样价值的体现。然后尤其是在这个物质世界越来越丰富的情况下呢，大家更加的讲究这个，要去获得这些更好的物质啊，生活呀，然后你要成功啊，然后金钱至上啊。人生在这个其中呢，真的是很难不受到它的影响，也跟这个从小父母的这个教育有关。你从小生活在这世界，你看到这个周围的其他人呢、也好啊，他们家一点一点的好，人就是很难不去和其他人进行比较。那么这个对于我自己来说的，我的经历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我从小我父母他们就是属于很传统的父母了，然后他觉得国内呢什么都是教育最重要。 你只要好好的读书，将来有份好工作就会出人头地，那你将来生活就好。那我从小呢，我父母就对我学习算是还是可以，所以他们对于我就没有别的太多的要求，就是你把学习搞好，然后其他的所有的我要什么东西他就给我，把我摆到了这个家里的第一位，我说什么我要什么就全部都满足我，只要我学习能够学好。他给我的教育呢也是说，就是说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这个出人头地，将来在这个社会上有所成功。那这就导致了对于我来说呢，我当时小时候在我从去大学以前呢，那我就觉得我是家里面最重要的人啊，我也是很骄傲，我觉得我学习很好，我从小从初中高中那全都是全省的重点班，那没有谁能考能比我太厉害了。那但这就造成了我真的就很骄傲，然后也很自私自利，就觉得我的东西就都是我的，我不想跟别人有任何的分享什么东西。就算当时真的很严重，就是说只要我们家里的亲戚的小孩来我家，我妈给他们吃点什么东西，那我都要生气大概2到3天，就说这个怎么能把我的东西给别人给他们吃呢？你这都是我的，我都是我享有的，就造成了这种很多的嫉妒。我说，所以说对于我来说，为什么后来我有很好的改变，也真的是通过就是离开了家庭啊，去了北京，去了很远的地方去自己读书，然后到了国外，然后了解了这种不同的这些文化，才能够让我能够改变了很多，真的改变了很多。那我看到这个另外呢，也有这个社会上有的很多人呢，他的这个价值的这个取向啊，确实就是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啊国内有更多呀，就是说他们的想法就是说怎么样只要能够成功，那甚至可以不择手段，然后只要能够自己，尤其是我之前看到的一则故事，就是一个母亲她带着小孩去迪士尼吧，然后她的小孩不小心还是或者怎么也好，碰到了一个这个一个排队的一个女生，她可能碰到她的屁股还是胸部，然后她就说，那个人就说是你的小孩怎么这个碰到了我的私密的部位啊？那她的母亲反而，她的母亲的表现就是反而是认为她侵犯了她的儿子，就勃然大怒，就说你长这样，我儿子怎么可能摸你？你算什么东西？他给儿子树立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榜样，就觉得好像不管怎么样，我得要保护我们自己的东西。他有这份骄傲在那，他觉得要跟别人要据理力争，要保护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将来也要看到，无论在这个社会上也好，反正你只要能够把你的做成功了，你别人都会崇拜你。然后就算你使出了一个歪门旁门左道啊，反正你只要成功了，大家都会对你另眼相看，还觉得你这个人有本事，觉得你这个人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啊能够混得开。像我妈也可能小时候也对我就是说，要这个路啊尽可能的不要去走弯路，能够走得好，然后就是通过和人的关系啊也好啊。所以说我小时候比较叛逆，我就是很不喜欢，我想 follow 这个规章制度，不想走。尤其是当时国内那时候都没有什么排队，尤其是个插队这一说，我妈原来很喜欢插队，她去原来也就是去我去游乐园玩嘛，因为那时候很多人游乐园玩，那要去要玩一个设施，那要排很久的队，那我妈有时候带我一插队，她认为这是对我自己获得了好处。所以整个你这个社会所有的这取向都是想的要为自己获得有利的地方，而不是没有想到去怎么去去更加的考虑别人的想法，或者是觉得自己还是有所需要改变的，要有所有东西要敬畏，要那个敬畏一个东西。 当时我想到国内的事情为什么会有很多这种不好的事情出现，真的就是缺乏这个，有一个是缺乏这个信仰，他缺乏他的敬畏的心，他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辖制得住他，只要他成功了，那别人没有什么会不会去说他什么，他们心里缺少这个敬畏。但是也有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自信呢，他不得骄傲，就是说自信有的从小就是说那你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吧，你做事情，你人你总要有自信，那这个自信的培养也是要鼓励每个小孩要去有这个自信，不能说是完全的就是放下自己啊，或者说就是天天讲你要谦虚谦虚谦虚谦卑，但是自信是好的，你要有这个自信，但是自信不等于，我认为自信呢它不等于是这个骄傲。就像圣经中讲的，你怎么要看自己呢？要看自己看的是合乎中道，看得不太过，不过也不把自己看得过低，是看得合乎中道，这就算是自信，而不是说要骄傲的过了头，觉得自己什么都是自己可以处理。那么我下面这个例子呢，就是看到这个之前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联邦的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这个约翰罗伯茨，他给他儿子在他的高中的毕业典礼上的一段致辞。这个罗伯茨这个大法官呢，他算是这个近些年近几十一两百年以来的美国这个首席大法官的最年轻的首席大法官。那通常在这个毕业致辞，我也去听过这个 NC State 有一次的这个毕业演讲，一般的这个毕业演讲呢，请来的人都是一些成功，肯定当然都是成功人士了。那成功人士他一般讲的都是一般都是讲励志，偏励志一点的成功学一样的，就是说大家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想啦，你只要努力啦，你就可以或就能够实现你的理想，你就能够成功。但是呢这个罗伯茨这个他给他儿子给他们所讲的呢，我看了之后呢就是觉得很有帮助。他反而是讲的反方面，就是说有的时候啊，真的你从小的时候真的是要有一些的这个挫折的教育，而不是说你一定要一帆风顺，一切就是让自己越来越成长，而真的是要有一些挫折。像他所说说了可能比较哇，这个这么小，可能这个拷贝过来的时候变得比较小，就是说第一句话就是我可以读给你们听，我希望你们在未来岁月中不时遭遇不公对待，这样才会理解公正的价值所在，愿你们尝到背叛滋味，这会教你们领悟忠诚之重要，我还希望你们时常会有孤独感，这样才不会将良朋挚友视为理所当然，愿你们偶尔运气不佳，这样才会意识到机遇在人生中的地位，进而理解你们的成功并非命中注定，别人的失败也不是天经地义。当你们偶尔遭遇失败时，愿你们受到对手幸灾乐祸的嘲弄，这才会让你们理解体育精神的重要性。愿你们偶尔被人忽视，这样才能学会倾听，感受到切肤之痛，才能对别人有同情的理解。所以在这个社会中，我就认为这个教育对子女的教育也是真的很重要，有什么样的父母也就有什么样的子女，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有什么样的社会，有什么样的政府。当我们没有认识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没有了解要怎么样做到谦卑，怎么样去受到一些挫折，怎么样是要意识到真正的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其实是很有限，自己的所做的和神相比是那么的不配，要认识到这一点，当你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心里才会有谦卑有敬畏的这个心情，你才会与做事啊与事与人啊能够更加的这个和谐，也能够考虑到自身的不足。就像我小的时候，那我是认为我肯定是最好的，那没有谁能比我强，直到后来看到了更多的人跟别人进行了交往，看到了更多厉害的人，然后学习到了更多的观念 和这个接触到了这个信仰之后呢，才会慢慢的知道我们要怀有一颗敬畏的心。那么下一个呢，下一个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谦卑的人呢是不会评断的，不会引起纷争的。这一点呢，就是说讲到我们在这个教会啊，只有神能够来评断，我们人是没有资格去评断的。当我们你可以看到，也在但这个社会上面不是这样，社会上是讲究这个话语权的。你有多大的能力，你能力越大，你的话语权就越高，你就越有资格去评论这事评论那事，大家就会听你。但我们什么圣经里面所讲，就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有资格去评断各位，只有神有这个能力。那么我这里所举的这个下面这个例子呢，就是可以看到这两个单词大家能够发出来吗？读出来吗？左边的这个是怎么读？
Gospel。
右边呢？
Gossip。
Gospel。 Gossip。 我这对我来说，我比较难发不太出来，就是经常把它混淆。我原来我来美国之前，我没有学过这两个词，我都没学。后来经常参加这个查经班呢、啊，哇，就很了解这个 gospel， 知道 gospel 是福音，是这个好的东西，要给大家宣传福音，让大家认识耶稣。但后来我又知道了这个 gossip， 知道 gossip 之后呢，我这个西西老是听我说这个 gospel 就像说 gossip 一样。他说你这个怎么把 gossip 说成了 gossip。 所以这一点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gossip 是叫什么，因为叫八卦，或者是这个，后来我就想了，这个八卦呀、啊，真的这个八卦是每个人都喜欢的东西。这个社会上，尤其是你像这个微信公众号啊，这个新闻媒体啊，有很多的现在的这个社会的媒体就专门做八卦文章，专门写八卦，而且还分高端八卦、低端八卦。有的低端八卦就是净搞一些小道消息，有的我看现在有一个接受访问，他说他是做的是高端八卦，是有分析的。他这个把这个故事啊，一个故事他给他分析的很到位，说这是高端八卦，是白领的以上的才听的，那个 fans 听的。但是真的是每个人都想是窥探，有的时候想了解别人的隐私啊，或者是想去评论其他的人，就会容易变成 gossip。 但我们真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虽然我发不清这个 gossip 和 gossip， 但是真的你要在内心中是要把这两个区分得很开的。我们要少说 gossip 的话，多去把时间放到宣扬这个 gossip 这方面。我们平时花太多时间看这些八卦的东西，为什么不想想把这些时间去和别人去多分享 gossip， 分享福音能够来得重要。所以千万也是要做到这个谦卑，去多分享 gossip， 而不是分享这个 gossip， 不是变得更加 gossip。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学习。但像我们这个说了这么多了，也知道这个当时这个雅各书是在他是这个最早的这个犹太的教会，这是大概1800多年了的时间。我们看到当中他所出现的这些东西，而且圣经给我们大家的教导也教导了那么多了，要谦卑谦卑谦卑。但为什么直到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还是不停地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呢？为什么在现在的教会还是有这些的征战啊、嫉妒啊这些东西的出现呢？不能做到真正的像雅各书里面最后面所说的 不能做到这个知行合一呢？为什么你知道这个善行却不去行，那就是大罪了。我们都知道圣经这个讲了这么多年了，为什么现在还是很难，有的时候很难做到呢？这个我就看到这个知行合一是我们的这个王阳明他说最早提出来的。那他讲了这句话，我觉得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到，真很难做到知行合一。他在上面就讲，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知只是未知。这里就讲的，其实像雅各书也是说到了，信要和行为是合一的。你有这个真正有信心，你就要把它这些东西都行出来，通过你的行为也能够看到你的信息。这也是讲到，没有知而不行的人，你没有行出来，只是因为你还不知道。这也就是跟我们的行为跟信心的关系，我觉得也是相似的。其实你如果真的很有这个信心，有这个信仰，你是真的能把它行出来的。那你现在没有把它行出来呢，只能说是我们的信心还不够，信仰的力量还不够，与神的关系还是没有那么的这个亲近。那么我也时常在思考，像我就有很多的时候，为什么就是知道这个做不好，还是屡次还是在犯这些很不停的犯这些错误呢？一个我们要认清的现实就是，这个罪还是依然的在辖制着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中，撒旦还是在掌权的，还不能把它挪去。就是说，我们人还是有身上的这个罪性的。那么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要经常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把老我要钉上去，要把我们过去的这些不好的东西要钉在十字架上。像彭牧师他原来给我们开个玩笑，他去哪个教会开个玩笑，就是说那个牧师有个事他在给大家讲，就是说为什么他什么大家都天天要背起十字架，要把老我钉上去，但怎么感觉这个老我老师有的时候，有的基督徒他说他的老我感觉现在他的老我要从那个架上要放下来一下了，因为他下来要跟哪个弟兄要争斗一下，要评要讨论一下，他说我不行，我不能把我钉在上面，我要下来，我要去讨论一下。为什么这个老我老是死而不死呢？钉在了十字架，我说这像就是像 Walking Dead 一样，就我们好老咬个僵尸在那个十字架上，老是有时不时要动它一下，要动一下。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想到我自己，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老我定得死死的呢，定在那上面呢？那有一个就是要多读这个圣经，因为就像圣经说的，这个圣经呢，它就是我们这个装备的这个武器啊，就有护心镜啊、盔甲啊什么的，才能抵御外界的这些纷争，外界的这个撒旦的引诱。如果我们没有多读这个圣经，没有掌握这个里面的所有的这些真谛呢，那么我们平常呢就不能去利用这个圣经作为这个福音的武器，然后来抵挡这个魔鬼的引诱。像我通过我自己的观察我看这个像陈牧师啊、洪牧师啊，然后像那个 Steve 叔叔啊，他们就觉得他们平时像讨论什么事情或者说什么事情，说着说两下，他们马上就能够立马有一些经文能够讲出来，他就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有哪些经文说了什么什么，我们可以依靠这个经文，然后来有所收获、有所得着，或者按照这个经文来做。那如果对于我们像没有很好的读这个圣经的，你当你遇到了一个什么事情或者遇到了一个试探的时候呢，你根本就没有地方去依靠，你想不到那些经文，你没有那些经文来给你这个力量，然后来抵抗这一些。所以真的是要多读圣经。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还要更多的来祷告，有这个时间让自己和神 能够有更多亲近的关系，有自己这个跟神 有亲近的关系，然后能够把自己的一些问题啊，然后给来告诉神。就像对我而言吧，我的例子就是说，我原来像怎么样更加的避免，就是老是看到别人啊，老要评论别人啊，看到别人是觉得不如自己啊，或者是老看到别人有不好的行为啊，我老是想心里面有的时候是想要去说一说的。但是后来就有一节经文，就是在我当时在密苏里那边学习的时候，就老有那次我看到第一个经文，然后会觉得很受用，然后真的是后来就老是就经常的就提醒自己啊，不能老是去评断的。那节经文就是说耶稣他说的，就是说你评断别人的话，你看别人眼中有刺，那你没怎么不想到你自己的眼中还有良木呢。所以这节经文对我虽然没有真的把它背下来，但我觉得这个对我很重要。就是当我每真的是这节经文，当我想要看看哪个人第一次见，我觉得啊他做的不好，我心里想，然后我就老想着这节经文，就老是到我的脑袋里面，我就想到这句话，那我就会克制住我自己。就是我们不，另外就是说我们不要对于我们经常老是犯罪觉得啊，我们怎么老是又犯罪了，又是这个是我们要承认的，我们人可能还是会不停的犯罪，但是有了这些经文，它就会在你要被引诱想要犯罪的时候，动怒啊或者嫉妒的时候，有你的脑子里浮现出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该要克制自己，该要祷告，要赎罪，要再想想怎么样能够把这些罪性给这个去除。那么所以最终的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谦卑自己呢，那么神就必赐恩了。那看自己呢要合乎中道，而且要凡事呢都要这个感恩，要更多一点的是感恩，这个事好像写错了，这个凡事的要这个多感恩。真的中国人有的时候，像我觉得我们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很少去说感恩，老是想着别人能够为自己做什么啊，讨价还价，尤其是对父母啊，我觉得也是很少跟他们说一些感谢的话，或者是觉得老是觉得这他们做这些都是应该的，就是说别人的帮助啊或者什么也是应该的，老是不懂得 appreciate 别人的 help。 然后看到这个这一切，我也觉得我还是有很多的地方要学习，不要作为一个骄傲的人，要更谦卑自己，然后要多凡事多感恩别人帮助了我的地方，或者是父母对我的爱，大家对我的爱，我都要那个多感恩。那么另外最后再说一点呢，就是说雅各书里面最后他也是讲到，我们人呢老是觉得可以掌控制，控制这个世，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生活嘛，就是说老是觉得要以我们自我为中心啊，然后要多去搞，但实际上呢，应该真的像雅各书里面最后所说的，只要主愿意，我就这一天就能活着，就是要活好当下，而不是说你有什么你自己的计划或者什么，这所有的事情都是掌管在神的这个手中的，要考虑到这一点，而不是说啊，我们自己有多骄傲，我可以把这些事情都给处理好，所有的事情，我们只要 focus 在我们的当下，我们把我们自己每一天能够过好，能够过得丰富有意义，其他的事情都交在神的手里就好了。那么另外最后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个多读圣经，我有个这个最后的想法呢，多读圣经多祷告，那就是我刚刚想到的，就是说我们人在这个社会中，感觉像我们读当博士的 PhD 啊，那这个导师啊对我们来说那是很重要的，导师说一句话，那我肯定是要赶快要做要回有意见的，在你在工作当中，那你的 boss 你的老板说一句话，你肯定是要这个很上心的很上进的。但同样，那我们如果真正是意识到神是我们的最大最大的 boss， 最大的老板的话，那神的话重不重要？我们是不是神叫我们做的这些东西，神叫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要也要上心去了解？有的时候我们一天可能导师叫我们做的事情，我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很多时间，但是可能一天都不愿意花十分钟来读神的话，或者是去和你的这个最大的 boss 去有所交流。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和神更好的亲近，没有真正认清我们的这位真神？所以最后我们就是要多读圣经，多祷告，多谦卑自己，凡事感恩，神也必赐恩给我们。只要我们能够真正的把自己谦卑下来，放下自我，把自己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好，那么让我们来一个祷告来结束。亲爱的天父，那位永在的真神，真的是求你给赐下谦卑的灵，赐下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当中做工，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渺小，自己的不配，让我们真的是要把我们的信心给活出来，有行为，让别人能看到我们的信心。我们要多读经，多祷告，多与你亲近，是多去追求天上的财宝，而不是地上的那些属世的财宝，让我们分别为圣，活出你的样式，凡事感恩，凡事相信。所有的一切真的是不配，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好，下面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一颗谦卑的心》。
手脚的灵。
好，大家请坐。